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路德记第一章六到二十二节。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十五节，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十九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你们的周刊里头夹着讲道大纲，或许你们可以参考。在还没有讲道之前，让我打个广告啊！要鼓励大家来参加成人主日学。所以在这接下来的这五周呢，从下周开始啊，这五周我们要从箴言看家庭。所以让我先定什么叫家庭。家庭的意思是两个，一是亲生家庭 physical family。二是恩约家庭 covenant family。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每次我们讲到从箴言看家庭，那些单身人士青年人全部就跑光光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强调啊，我们整个课程呢注重是两个家庭，恩约家庭就是教会家庭，还有亲生家庭。所以在这个家庭里头，很多人呢，虽然我是单身，不过我年长的话，我仍然扮演着父亲母亲的角色。 就算到了40多岁，我仍然是在这个家中是个孩子，我如何的看待我的长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可以接着这五堂信息的认识几点。我们要认识教会里头的三大冲击、四不方案、一大毒药、三大良药、十大话题、为人父母七则、为人儿女三则。所以你们都不懂对吗？所以你们要来参加这个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好，当你们记得第一堂我们讲到说，以利米勒从伯利恒走到摩押地，原本想在摩押找到盼望，谁知他在那个地方找到绝望。所以今天这个以利米勒已经死了，他两个儿子已经死了，他的太太呢要从摩押地呢走回伯利恒，从摩押地的高原呢走回伯利恒的犹大山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事情。所以因此今天的讲道信息说，我们要在这个回归的路上呢，发现有三位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三位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求你怜悯孩子。主，你知道我的不配，你知道我的肮脏、我的污秽、我的软弱。不过主，我感谢你让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使到今天我可以成为一个器皿。主，我们感谢你。同样的，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主，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来朝见你。主，我们不仅仅朝见你，主，你自己要向我们说话。神，因此我们恳求你的话临到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自己必须回归，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做出回应。主，求你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就有一年换了一个室友啊。这个室友碰到我第一天的时候就介绍我他的宠物，这只宠物的名字叫甜甜，它是一只乌龟，所以他就把乌龟的笼子来，他说这是我的甜甜，所以他打开这个笼子的时候吓了我一跳，这个甜甜的生活呢，他生活在一个发臭的笼子里头，他身边都是发霉的菜，他喝的是发酸的水。所以我看到就太恶心了，我就跟我的室友，我的好朋友啦，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哎，朋友啊，老兄，我看你还是帮他改名吧，不要叫甜甜，我给他一个更好的名字叫臭臭啊。为什么我这么跟他开玩笑呢？因为其实我在告诉他说其实你取错名字了，对不对？这个名字呢是一个讽刺。弟兄姐妹们，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里头有一个名字也是一个讽刺，他的名字叫拿尔米，他的名字也是甜甜。当甜甜陪着自己的先生，原本想去到摩押地找到幸福，对不对？所以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原本想象中的生活是那甜甜蜜蜜的生活，谁知是千辛万苦。到了那个时候呢，当你读路德记的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两个儿子的名字是有意义的。我们在第一堂我故意不说，因为在第二堂我会讲。所以当你看他的两个孩子的名字，一叫马伦，二叫基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是个希伯来人，你知道其实这两个名字他们不太好。怎么说呢？马伦的意思是有气无力的意思，而基连的意思就是体弱多病。所以很有可能当时拿尔米生了这两个宝宝的时候，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体质不好，所以叫做有气无力，叫做体弱多病。所以让我们也作者让我们稍微有点暗示我们，告诉我们说你看体弱多病有气无力，他们在摩押会不会活得很久啊？不会啊，父亲死了十年后他们也跟着走了，不过更有趣的是这几个形容词呢基本上总结了拿尔米的生活。当时的拿尔米是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妇人，所以你想象我是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我前面的光景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有气无力，体弱多病，这就是拿尔米的情况。 他在摩押找到什么？他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他在摩押失去了他的夫子，失去了他的儿子，是没有孙子，没有房子，没有麦子，什么都没有。不但如此，当你看他的两个媳妇的两个儿媳的名字的时候，也有意思。俄尔巴的意思呢，就是倔强，而路德的意思呢，是那令人满足的朋友，所以因此在这拿阿米回归的路上呢，神安放他在他身边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路德，他的名字叫路德，那是使拿阿米心满意足的一个朋友，以恩慈待他一个朋友。所以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象说这条路上就两个人，俄尔巴过后走了就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拿阿米和他的儿媳路德。其实不是的，在这条路上有三个朋友，有三个朋友。第一位朋友呢是神，神以恩慈的来带拿阿米和路德，使他们回归，这是第一个朋友。第二个朋友是拿俄米本身，待会我们要认识为什么拿俄米如何的以恩慈来带他两个儿媳俄尔巴和路德，他叫他们回家。第三个朋友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路德，他以恩慈的来带他的家婆，他以恩慈来回应他的家婆。所以因此今天我们的讲道信息，你可以用三个回来记得这三点，回归、回家、回应。所以青年人make your life easy， 你用三个R， okay， reform by grace， return with grace， and response of grace。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三点。好，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到底神怎么样成为拿俄米的朋友呢？到底神怎么样的以恩慈来带拿俄米，使到拿俄米可以回归，开始这回归的路上。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到第七节好吗？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么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所以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头，你发现有一个字出现了两次，这个字叫做回 （return, reform）。所以不但如此，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今天文慧姐妹帮我们读的这段话里头，你晓得刚才她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她讲了几次的回吗？她讲了十一次。所以这就是作者的用意。作者在第六节告诉你说，他们要回摩押，从摩押地要回去了，他们要回到犹大地了。他们要回过后呢，拿俄米鼓励他的两个儿媳说：“你们回你们娘家去吧。”儿媳说什么呢？他说：“不，我要和你一起回本国。”过后你发现作者一直在用这个字叫回。所以因此为什么我们今天用这三点来帮我们记住呢？因为回这个字呢，就是这段话的中心点。首先神要拿俄米还有路德说，你们要回归了， you should reform。 过后呢，拿俄米告诉他的两个儿媳，你应该回娘家了， you should return。 过后你看路德怎么对拿俄米说话，路德以恩慈来带拿俄米，来回应拿俄米。所以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做呢？因为作者用心良苦，作者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说，这不是路德一个回归的路程而已，这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回归，使到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原来路德的属灵生命呢，他开始回转了，开始U转了，这就是这作者要做的事情。所以你有想过吗？这个回归的路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开始的？你看第六节怎么说？第六节告诉我们，这回归的路是从听见开始的，从听见开始的。他听见了什么？ 他听见了以色列的神如何的来眷顾他的百姓，他听见了在伯利恒这粮食之家重新再有粮，这就是他听见的声音。所以他听见了说神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当他听见这个眷顾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会想神关心他的百姓神想起他的百姓就赐粮给他的百姓。不是的，当你看原文的时候，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的眷顾的意思是探访的意思。所以你甚至可以这样的翻译，你可以说因为他在抹亚地听见耶和华探访了自己的百姓，因此赐粮食给他们。所以那观念是什么呢？很多时候那观念真的就是这样，你去某某人的家，你说路上买一些水果一些小礼品，对不对当你去探访他的时候，这些东西也送给你这个就是当时那个观念。这就是路德和拿米听到的消息神再次探访他的百姓，不仅仅是来找他们，而且带着粮食，使到粮食之家，使到伯利恒再次有粮。这就是神的探访。不过你知道吗，在几百公里以外，神也探访了一个老妇人，神探访了拿米，神用他的话语来让拿米听见我探访了犹大地。不过你要知道，拿米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约旦，而那个消息发生的地方是在犹大地，在伯利恒。所以在一个约旦这个地方能听见这个小小的乡村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件巧合，这是我要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地方，你说又是多一个主日的崇拜，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不是一个巧合。每当神来探访他的百姓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语来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要帮助我们悠转，帮助我们回归。所以因此你发现每次基督教的崇拜当中，我们注重讲道，在一个半小时里头，基本上一半部分的时间都拿来做讲道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讲道是神要我们学习听他的声音，我们打开他的话语来聆听主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神今天要向我说的话是什么。所以当时呢，神探访了伯利恒，给了伯利恒的百姓粮食，与此同时神也探访了拿米，给拿米他的话语。所以神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他也探访了我们让我们晓得说，今天在这里呢有我的声音，今天在这里呢有我的话，有我要向你们说的话，你们要来听。不过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听世界的声音，我们不喜欢听这圣经的声音。很多时候圣经的话呢我在地铁上我刷五分钟，我就说我今天可以跟团长交代了，团长这个周六说有灵修分享刷一下，讲一些小东西，在周六的时候我团契来了，我可以讲个五分钟我 I'm cleared 我过关了这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这么注重灵修生活？为什么我们这么注重讲道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要借着神的声音来改变。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听什么。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听什么呢？世界上的人会说 这些普遍的话，对吗？世界上的人会说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这样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改变它。我们要说，是的，你做初一，不过我的神做十五，因为我的神答应我审判在我，但我必报应，所以我不需要为自己做出任何的报应。有时候我们在外头我们会听到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因此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做。其实不是的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是的，人睡在江湖，不过生命是掌握在主的手中，生命有主。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命运捉弄人，我基督徒不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想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时候我们会这么，甚至老人家会这么说，我老了没有用了你错了， 你不要这么说，你要说是我是老了，不过没有时间了，我要预备我的心来迎接我的神。有时候你甚至会说，哎，我没有学问，在这个地方我能做什么？你错了是的，你可能没有学问，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耶稣仍然量给你恩赐。你要想的是什么呢？你要想的是，神给我的恩赐，我怎么在这个地方用？怎么在这个地方用？你有时你会甚至会看到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会说：“哎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错了，你要告诉自己说，在主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发现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天天在生活当中，我们陶醉自己在世界的想法里头，不过我们忘了我们有个更好的声音，我们有更好的话语。直到今天，我们已经把灵修生活当成一个差事，一个交代。不是的，你忘了这是神的声音。这个声音呢，使到拿阿米从抹押绝望地呢，回到伯利恒。所以同样的，这个声音呢，要使我们归回。所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归回，让我们晓得说，啊，我要开始了。我不能草率的来对待神的声音，我要认真的来看待，因为神要用我的声音，用他的声音来使我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不但如此，这是第一个朋友啊。第二个朋友是谁？第二个朋友是拿俄米。你会说哈，拿俄米也是朋友吗？是的啊，我来解释给大家听。拿俄米是一个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以恩慈带路德带俄尔巴的朋友，带他两个儿媳的朋友。在这个在这个回归的路上，你想一个家婆带着两个儿媳回归，走了一段路过后呢，他突然改变主意了，他命令他的两个儿媳说：“你们回去吧，你们回你们娘家吧。”所以有些人会说啊，他们是不是吵架了，在路上有摩擦了，所以就不和？其实不是的，因为过后你发现他们是非常疼爱彼此的。所以离开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他们不是开开心心的拍拍屁股就走了，不是的。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当俄尔巴离开的时候，他是抱着拿俄米，他是以他亲嘴，他是哭着离开的。所以因此让我们明白说，他们不是拿俄米不是因为与儿媳吵架了使到这两个儿媳打发他们回去说啊，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了，不是的。拿俄米是要做一个以恩慈待两个儿媳的家婆。其实假如你是拿俄米的话呢，你会怎么讲？你不会叫他们回去的，因为你应该叫他们在你身边。怎么说呢？当你是拿俄米的时候，你知道说我要走这条回归的路啊，是很危险的一条路。当你知道这里头的危险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我身边有人是好的，而且我是老人家假如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回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假如我是拿俄米，会一个奸诈的人会怎么做呢？一个奸诈的人可能会这么想：好，我就骗这两个儿妇，骗这两个儿媳，从抹押地叫他们陪我到伯利恒。到了伯利恒，哈哈，那个是我的地盘了，我就把这两个儿媳泡了。我说你们回抹押地吧，伯利恒不要你们。这就是一个罪人会想的事情。不过你发现拿俄米没有这么想，拿俄米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吧。对他而言，他明白他们的苦，他明白他们的惧怕。两个抹押女子要去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地方，自己一个没有身份的地方，自己没有地位的地方，没有权力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对拿俄米而言，俄尔巴跟路德呢，放下的那个牺牲是太大太大了。所以因此拿俄米告诉路德，告诉俄尔巴：你们回吧，你们回吧，你们何必跟我呢，跟我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不过你发现当拿俄米告诉这两个儿媳回去的时候，那两个儿媳没有回去啊，他说：不，我们要跟着你走，我们要跟着你走。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大概明白拿俄米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婆了。她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一个家婆。 所以从他的名字你大概懂他是一个很好的家婆，甚至你可以这样的一个形容他这个家婆，这个家婆是一位甜甜蜜蜜的家婆。所以到一个地步啊，你想你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你两个儿媳他们可以找个机会远走高飞，对吗？不过因为这个家婆是个甜甜蜜蜜的家婆，使到这两个儿媳仍然在他的身边，仍然在他的身边啊、成为他的身边的朋友。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呢、我们是华人，对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以行动来表示我们的爱，不过从拿阿米的身上呢，你可以学习以言语来表示你的爱，来肯定彼此。这年头我们在教会里都看到，很多时候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呢，出现的问题在哪里？出现的问题在于言语，天天只有吵架的言语，没有肯定的言语。父母亲和孩子之间关系也是这样，天天只有命令式的言语，没有肯定的言语，使到很多的关系在教会里面，在家里头是很紧张的。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四个孩子，对吗？要叫孩子睡觉很难的啊，就所以有一天我就要啊，所以每天都是我赶羊啊，赶羊赶羊，睡觉了睡觉了，这样终于熄灯了啊，我就以为我差事做完了啊，谁知道过了十五分钟啊，我还是听到隔壁的声音嘻嘻哈哈大笑啊，像假如是醉人的汉阳的话，我会怎么做啊？气冲冲的闯进他的房间，打开灯啊，骂个十五分钟，对吧？这是一个罪人的汉阳。不过当时我要快要打开这个门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什么呢？神的话提醒我说，我要学习做一个先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一个人。所以我的孩子们呢，他们的关系很好，好到一个地步，他们经常在一起，四个小朋友都嘻嘻哈哈。所以当我还没有打开那个门的时候，我为着他们来感谢神。我说神啊，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四位嘻嘻哈哈关系很友好的孩子。所以你们猜当我打开这个门我跟他们说什么？我做个甜甜蜜蜜的拿阿米，我说啊，小朋友你们关系很好，我知道，不过明天是主日崇拜，还是去睡觉吧啊，关了门。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你要想你经常对你的先生说什么，你要想你经常对你的妻子说什么，对你的孩子说什么，孩子们你经常对你的爸爸妈妈说什么，有说肯定的话吗？这个肯定的话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因此呢，你发现228有离开吗？228没有离开。路德有离开吗？路德没有离开，因为他们要跟随这位甜甜蜜蜜的家婆，他们舍不得这个家婆自己孤苦伶仃的回去伯利恒。所以因此呢，这个家婆就要给他们理由了，要给 reasons， 他给他两个理由。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你可以从第八节到第九节看得到，拿阿米就告诉这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自己的新的丈夫的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大哭。这是拿阿米给他两个儿媳的第一个理由，他说回去吧。他基本上做了一个祷告，对吗？他说愿神恩待你，如同你们恩待我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无私的祷告，这是以恩慈来带两个儿媳的一个祷告。所以对他来讲，他前面是什么呢？前面是盗贼的危险，前面是地形的危险，什么？前面是生命的危险。你怎么晓得呢？因为我告诉你他们怎么回，他们从抹押地，他们要怎么走？抹押地呢，你要先走到尼波山，你到了尼波山，你就要往他往下走，到了旷野，要过约旦河。约旦河，你过了约旦河，就看到一个城市叫耶利哥，再从耶利哥呢走山路，走到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往南下到伯利恒，这就是拿阿米要回的路。所以你们还记得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在福音书讲了那浪子的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吗？他告诉你好撒玛利亚那个受难的人在哪里出了问题啊？他是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路上遇到了盗贼啊，这就是 拿阿米要回去的路。所以拿阿米知道的，拿阿米知道他回去呢，他会遇见盗贼。他回去的地形呢是非常险恶的，他知道说他的生命甚至会有危险。不过你想，一个知道这一切事情的人，他仍然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他仍然给他的两个儿媳说，你们回吧，愿耶和华赐福看顾于你，愿耶和华赐福看顾于你。所以马文米用了两个字，叫恩待，叫恩待，这两个字很重要。有一天我跟我的太太在咖啡店吃饭，这样他就给我看一个文章，他说十大希伯来文当希伯来文的字，圣经的字眼，这样我就猜第一个是不是 Hesed 啊，第一个就是 Hesed 很重要， Hesed 就是恩待。所以当旧约里头经常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耶和华，形容这位神，形容什么呢？形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蛮有权力的神，不过我们的神 Hesed， 我们是谁？我们是无助的人，我们的神恩待了我们，我们的神帮助这些无助的人。所以因此这就是拿米在告诉路德和俄巴的事情，他告诉俄巴跟路德说你们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怜悯帮助施慈爱于你们，有如你们怜悯帮助施慈爱于我。这就是拿米告诉路德和告诉俄巴的事情。所以因此他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吧，你们已经恩待我很多很多了，你们已经帮我很多很多了，我可能已经走到尼泊山了，再下去就是应许地了，我可以自己走了，你们回去吧。这就是拿米告诉路德的事情。不过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啊，对，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回归的路上，拿米竟然是一位以恩慈待儿媳的一位朋友。因为这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的想法是当我在困难的当中别人要帮我，当我进医院的时候人们要来找我当我现在困苦当中的时候大家都要来关注我。不过你看拿米做什么事情，拿米说不是，当我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改变我的心态，我来照顾我两个儿媳，我来恩待他们。在三周前我们认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长子12岁，还有三个弟弟，12岁的孩子开了八次的心脏手术，叫你给他家给你看他的胸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八次的伤痕所以这个孩子那时候又进医院了，因为他的大血管又开始漏了，所以很多的污血就漏出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父母亲三个弟弟都很担心在医院里头，所以你猜谁给予他们的安慰？这个孩子，这个受苦的孩子，这十二岁的孩子，他向父母亲说什么呢？他告诉父母亲，告诉弟弟们说，你们来看上帝怎么样的恩待我，这个恩待我那个一二三四五，他给他们十个恩典，他给他十个恩典，你看神如何的恩待我你们还怕什么？神不爱我们吗？最后他告诉他们的弟弟，告诉他自己的父母亲说，最多就是死啊，最多就是死，死不好吗？死可以回到我的父亲的那里去。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这就是一个拿阿米，这就是一个以恩慈待父亲、待自己的弟弟的一个哥哥、一个孩子。所以，对我们的心，一天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神要安慰我们，神要鼓励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神也要借着我们来带给别人安慰，带给别人鼓励这就是拿阿米在当时做的事情，就主怜悯我们。不过当拿阿米做了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什么呢？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不过神意念他的祷告跟拿阿米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拿阿米的想法是，神，我为着这两个儿媳祷告，他们回到自己的娘家，找到新的丈夫，生了儿子，有房子有麦子，对吗？不过神应验了，的确应验了拿阿米的祷告。不过他怎么样应验？他使路德一天到了伯利恒， 找到了夫子，生了儿子，得了房子，有了麦子。这就是神应验了拿阿米的祷告。当你读完路德记的时候，你发现神实实在在的恩待了路德，因为神听了拿阿米的祷告。神听了拿阿米祷告，当这两个儿媳他们听到拿阿米这么讲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反应是和你，我们要和你回你的国去。希伯来文是这样翻译的，和你，我们要和你回你的国去。为什么希伯来文的作者要这么说呢？因为他要突出说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说，我不要离开你家婆，我要和你回伯利恒去，我要和你回伯利恒去。有一天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们在家庭崇拜，就给一个个案，那个案就是假如一天我们两个人半身不遂了，瘫痪了，这样连大小便都不可以了，这样你们会不会照顾我们呢？你猜我的孩子的反应是什么？我最小的女儿就说咦，这样我就告诉慧熙了，我说哎，完蛋了，要省多点钱呢，要自己安排一下以后那养老院啊老人院的生活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其实这两个儿媳知道的，这两个儿媳知道自己的家婆的未来是体弱多病的一个未来，是一个不堪的未来，不过他们仍然他们在他身边。所以因此呢拿阿米知道要给第二个理由了，第一个理由不成立，所以两个儿媳仍然在他身边，拿阿米就来了第二个理由。我用我的话来这么的形容给大家听，你可以想象拿阿米这么的对他的两个儿媳说，你们俩回去吧，你们去吧，你们还年轻，前面的路还长，现在你们回去，回到你们的娘家改嫁，以后生活必定美好，有丈夫有儿女，假如你现在跟着这位老人家，这是一条绝望的路，我能给你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是的，我的神许可，在律法当中许可你们嫁给我的另外一个儿子，不过我已经年老了，我没有第三个儿子，就算是我有能力再生多一个儿子，你们要等到几时呢？你们要等到几时才能嫁人呢？就算你嫁了人，你能生孩子吗？那个时候你也年老了，你也不能生孩子了。所以因此孩子们啊，你们回去吧，我的生活是忧愁绝望的，我不要你们在我的生命里头和我一样的忧愁，和我一样的绝望，因此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吧。这就是拿阿米给路德二八的第二个理由，他基本上告诉他们说，我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你跟着我是没有好处的，你回吧，你回吧。二八决定回了，二八与自己的家婆亲嘴而别。不过你看路德做什么？路德在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十四节，一二三。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舍不得那个字呢，可能翻译得太轻了。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原文的时候，他是死不放手。所以当你看英文翻译的时候，他说 Ruth clung to her， 抱着他死不放手。所以这就是那时候的情况。当拿阿米给了第二个理由的时候，二八说好跟他的家婆亲嘴，他就走了。不过拿阿米和路德什么情况？路德是整个身体抱着自己的家婆说，我死都不走的，就算你给我第二个理由我也不走。这就是作者带出来的那个意思。所以对路德而言，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对路德而言他知道说他要改国籍了，他要从一个摩亚的国籍呢，成为一个伯利恒的国籍。所以因此到了十五节的时候，你看拿阿米再劝路德第三次了。第十五节这么说，拿阿米说，看啊，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他回去吧，你也跟你的嫂子回去吧。这是第四次 第四次拿你家婆劝儿媳回去，你回去吧，跟着我真的不好啊，跟着我真的不好。所以在这里呢，拿米让我明白一个当时的一个观念，这是一个摩登时代的没有的观念。当时有个什么观念呢？当时的观念就是，你选择住在什么地方，你就是决定了你要选择敬拜那个地方的神。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观念，对吗？有没有哦？我选择住在玉朗东哦，叫拜玉朗东的神。有人选择住在金文泰，叫拜金文泰的神。我们有这个观念，对不对？不过当时的观念就是这样，你去的那一块地呢，有那一块地的神。所以因此你看拿阿米怎么说，他说你的嫂子已经回去那块地了，他的意思也就是你的嫂子已经回去他所拜的神了，所以你跟他回去吧。所以因为如此呢，路德明白一个观念，路德明白说，不是的，家婆，你不知道一点，你不知道说我已经信了主了，我不要拜那个可恶的神叫寂寞了，我要拜耶和华，我要拜你的神，我要和你回你的国，我要和你回你的地，我要去拜你的神，因为我已经改变我的宗教信仰了，我不是一个摩押拜寂寞的人了，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拜耶和华的人。这就是路德告诉拿阿米的事情。所以当你看路德怎么样的来回应呢，他是一个以恩慈的，有恩慈的回应，他是一个 response of grace， 他以恩慈的来回应他的家婆。他这么说，第十五节讲家婆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要往那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要往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你在哪里死我要在哪里死，在那，在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和你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于我。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路德给予拿阿米的一个回应。基本上路德做了一个信仰告白， She made a confession， 他做了一个告白，他基本上告诉拿阿米说，家婆啊，你在哪里活我要在哪里活，家婆你要在哪里死我要在哪里死。为什么？家婆让我告诉你那个理由，因为你万万没有想到，你的神已经成为我的神了，神的国也成为我神的国了，我的国了，你的国也成为我的国了。这就是路德告诉拿阿米的事情。换句话说，路德在告诉拿阿米无论是生是死，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因为我信了耶稣，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你会想，诶，这位路德他怎么信耶稣呢？到底是谁向他传福音？到底是谁告诉他耶和华的事情？你不要忘了，他嫁进去一个以色列的家庭。当我们在家里居住的时候呢，他们会谈起以前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以利米勒也好，拿阿米也好，马伦基连也好，他们在家里，他们会谈起他们过去神如何的来看待以色列这个家。所以路德听过耶和华的名字，路德知道耶和华过去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甚至路德亲眼看到耶和华在这个家里所施行的管教。他发现原来这位神是一位很圣洁，这位神是一位他要跟随的主。这就是路德如何的来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因此呢，你发现路德做了一个决定，对吗？一个决定是一个凭信心的决定，不是一个凭眼见的决定。他凭信心，凭着信心告诉自己说，我要和我的家婆回去了，去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地方，和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住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接触的一个语言，一个文化，一个宗教，我要去那个地方，因为我已经信了主。我是一个属灵的小小婴孩，不过我知道一点，我知道说这个神是我的神，这个国是我的国，我再也不是一个摩押人。这就是路德给予拿阿米的一个以恩慈的回应，以恩慈的回应。所以当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路德用什么谁的名字来咒诅自己， 他说假如我不跟你的不跟着你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我。他没有说愿己莫重重的惩罚我，他说愿耶和华。所以他让拿俄米知道说家婆你要知道我真的是信了主了，我真的是信了主了，因此我以恩慈来待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回归的路上，我们有多少个朋友？在这回家的路上，我们有多少个朋友？今天你坐在这里，你要问自己，我的神是否是我的朋友？是否是我倾诉的一个对象？你要问我自己，在这个家里头呢，我有多少个愿意以恩慈来待我的朋友，以恩慈来回应我的朋友？这是我们看这段话我们要去思想的。有多少个人我可以在这里寻找可以和我一起祷告的朋友？有多少人可以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来让我听到神的声音的朋友？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神答应你，神答应说在这个地方是有的，在这个地方有拿俄米，在这个地方有路德。不过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去找我们的路德，我们要去找我们的拿俄米，告诉他们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你愿意和我一起打开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吗？你愿意和我一起走这回归的路上吗？不过你知道吗，路德做了另外一个以恩慈待拿俄米的回应，是很多人忽略的，很多人没有看到的。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你听拿俄米怎么说话。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你们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气，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你们不要叫我甜甜，你们叫我苦涩，因为我是满满的出气，我是空空的回来。拿俄米在说什么？拿俄米说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是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回来，谁在他身边？路德。路德说什么？路德什么都没说。路德可以说什么？他可以这样说，马德，你这样说话不对嘞，不是还有我吗？你忘了谁陪你千里迢迢的遇见盗贼的危险、地形的危险、生命的危险回到伯利恒，现在你说这种没良心的话，空空回来。不过路德有说吗？没有。因为路德明白他是拿俄米身边那以恩慈待拿俄米的朋友，所以路德没说。弟兄姐妹们，路德在反映耶稣基督的模样，你知道吗？当彼得一次不认主，当彼得第二次不认主，当彼得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你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只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主没说话。因为主是彼得身边那以恩慈来回应彼得的朋友的良友，这就是主为彼得做的事情。在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在犯罪的，很多人在犯罪，可能今天早上你犯了罪，可能昨晚你犯了罪，可能你这一周你犯了很多罪。不过你知道吗，当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神仍然来探访你，神仍然来让你听见他的声音，神仍然以恩慈来转身来看你说，孩子啊，要回归了，孩子，我们要回家了，孩子，我们要回应了，不要再固执了，不要再固执了。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该是时间回家了，是时间回归了，是时间回应了。我们来祷告。我们明天祷告之前，我们可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听到他的话语，知道我们生命有良友，这位良友要介绍更多的良友， 来帮助我们一起走着回归回家的路上。我们向神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来回应他。主啊，我们感谢你，神，我们都像保罗一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提摩太说，他是一个罪魁，不过耶稣基督在施给他百般的忍耐。神，同样的，今天我们能来朝见你，能来听见你的话语，是又看到是你的忍耐。主，你在呼唤我们，主，你在向我们说话，主，你告诉我们说，孩子该回归了，孩子该回家了，孩子该回应了。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来回应，来回归，来回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